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人啊，你不要光做事，也要实修。这些天本地区的几个协调人同修相继被邪恶绑架，有的被绑架的第二天就非法劳教，有的在看守所被酷刑折磨，同修们都忙于发正念和营救，大家心里都沉沉的。这是本地区在迫害10余年来损失最大一次。这些天来大家一直在总结，为什么在正法形势到了最后，邪恶少了，环境宽松了，在本地却出现这么大的迫害。几个县的主要协调人几乎全部被邪恶绑架，给本地区救助众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下面根据同修的交流和我个人所见，谈一点浅显的认识，意在吸取教训，少受损失。被迫害的协调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做事心强，学法少，人心重。这些协调人同修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上带领本地同修确实付出很大，甚至有的拿出家里全部积蓄投入大法项目，每日每夜扎在救人项目上，哪里有事需要协调时，一个电话，一个口信，人立马赶到，有的几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同修心目中威信很高，甚至成了一些同修心目中的靠山和拐棍。有一个协调人在本县的几百名同修中，那真是一呼百应，大家对他的崇拜和信服几乎到了极点。这种现象无论对他本人和崇拜他的同修都是很危险的。他在全县组织了无数个网络式的学法点，救助众生的真相资料一遍遍地从城市散向乡村，几百里的范围几乎没有死角。在他的组织下，全县成立了信息收集组、揭露邪恶报道组、资料发放组，无论开什么会他都坐在前面，而且是主讲。有的同修背后说，我们的总协调人呀，就像领头干活的生产队长，没有他操不到的心，没有他管不到的事儿。可以说本地救助众生的事儿真是搞得轰轰烈烈，他自己很少有清静的时候，总是电话不断，这个事儿还没有处理完，那个事儿又找上了，谁毕业关没过去，哪个组要开交流会了，谁又邪悟了，他每天都在奔波中，每一件事儿都需要他定调拍板。可想而知，他每天陷在这么多的事物中，怎么能有时间去学法呢？怎么能静心去学法呢？ 期间，有的同修也意识到这种状态对他本人的危险，严肃地指出他学法少和实修的问题，甚至有的同修急切地说，你立马停下吧，不能再这样成天忙事务了，你就是为了大家也应该停下呀。他自己也觉得学法少，状态不对劲儿，曾试着放下一切，关上门，在家好好学几天法，可是不行啊，刚学上一段就有人来敲门，又把他拉到事务中去了。不得已，他在开车下乡时，一边开着车，一边让身边的同修给读法。由于学法不好，心性提高得很慢，偏激的认识和很强的自我，使家庭矛盾也很大。尽管他大法的事确实做了不少，可是回过头来看看，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是不是在用人心做大法的事呢？尽管他这几年大法的事儿一直做得很顺和显赫，可是别忘了，旧势力现在没动你，等你走向圆满最后阶段时，一定会因此事而阻挡你，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期间师父曾多次点化他要学法实修，他也曾多次暗下决心，忙过这阵子一定要好好学学法。可是旧势力看到他这么强的干事心和满足于大法项目的成就感，就越给他安排事儿，让他忙得团团转，让他感到这种干事中的充实和快乐，让他挤不出时间学法。他被邪恶迫害后，在全县震动很大，很多同修像塌了天一样，茫然沉重，不知所措，不知下一步该咋办。还有的同修生出了强烈的怕心，藏书藏资料，修炼的严肃就在于以法为师，走自己的路。正是因为周围有那么多同修看协调人，结果这明显的大漏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迫害。直到此时，有的同修才如梦方醒，协调人不学法自然有问题，可是大家指望协调人的心不也是一个大漏吗？比如很多人都在看别人怎么修，大家也跟着学，而不是走自己的路，那旧势力就会让他早走，从中看你们的心怎么动，修还是不修。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几个月时间，邪恶像疯狂了一样，本地最有能力的几个协调人相继被绑架。还有一个协调人经常组织本地同修切磋交流，大家讲真相发资料，救人的整体形势非常好。在他影响和带动下，本地一些以前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也走了出来。可以说该协调人事儿确实做了不少，他本人也愿意说，愿意张罗事儿，可是自己的学法实修却跟不上。比如总是在怕的阴影里忙于大法的工作，对家人不善等等。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同修多次指出他的缺点，他总是不愿听掩盖。尽管他很注意自己的安全，手机号谁都不告诉，可是最后邪恶还是跟踪了他的孩子而绑架了他。尽管他被迫害后整体同修都在营救他，可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他能在学法和实修上下一点功夫，绝不会有这个结局。时刻找自己啊，这是多么的重要。很多协调人让人感到修得很表面，而且不断地暴露出一些明显的漏，这使同修很担心。还有一个协调人口才和文才都很出众，这些年来他一直流离在外，可是他对师父的法有一个偏激的认识，走到哪里交流到哪里，他的交流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一些学法不深的同修受其影响。有的同修认可了他的交流后，从家里拿出来几万十几万交给了他做资料和买设备等，可是后来同修发现他对同修的钱并不珍惜，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个人租房买电瓶车等一些开销都是花的同修钱。更主要的是，当他看到同修手里没有钱时，便疏远对方，又去寻找别的有钱的同修，再让对方把钱拿出来。虽然发资料和光盘这些大法的事儿做得轰轰烈烈，可是在实修上却很表面，执着自我的心很强，一年里多次搬家， 发现有邪恶跟踪后，家里的所有东西全都不要了，再重新租房，每天就是做事做事。他自己也亲自去发资料，不重视自己的实修。该同修被邪恶绑架后，我曾多次想到师父下面的这段讲法，你叫他赚钱他不会，可是花钱却非常顺手，多少钱都敢花，花得非常顺，不计后果，不考虑这钱是哪来的，也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没有责任心。这样的做法，神都愤怒地在看着这样的人，糟蹋大法弟子资源，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每一个同修，特别是协调人同修，被迫害后，我心里都要沉重好多天，因为他们都是走在救度众生最前面的人，他们为本地救度众生的付出是无人能比的，他们的被迫害对本地包括宇宙天体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尽管他们被迫害的情况各异，但学法少和实修没跟上却是共性的，如果他们在学法和实修上能跟上，那该是一件多么令同修高兴和师父欣慰的事儿。还有一个协调同修，流离失所后放不下上学的孩子，总想多挣点钱供孩子上学，结果邪恶绑架了他的孩子，之后又绑架了他。协调人呢，为什么在被迫害的同修中协调人所占的比例很大，这不能不说明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意在亡羊补牢。一，协调人要多学法，学好法，放下做事心，扎实的修自己。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转法轮。多学法，正念才强，学好法，做事才不偏，做事多少不是威德，心性高低才是关键。从我们本地几个协调人被迫害后，同修普遍说他们平时学法少，干事心强，有一股子冲劲，很爱召集人开交流会，说几句话就没有词了，有的甚至翻来覆去就是谈的他的那点认识，还不如一般同修在法理上谈得多。正法形式越是到了最后，协调人更应该表现理智成熟啊。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式的领导，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二，放开手，不要拢着大家，让同修都走自己的路，特别在资料点遍地开花和救人形式上，协调人要放得开，这是师父一再告诉我们的。本地一个县的协调人认为全县的环境已经很宽松了，甚至开法会时派出所的警察知道了都不管，胆子也大了，把资料点集中到一个大点上，什么都统一安排统一去做，结果随着他被邪恶绑架，资料点也被邪恶破坏了，全县所有的资料供应全面瘫痪，连红银三和明慧周刊还是外地同修送去的，这教训不能不深思啊。三，同修不要有依赖协调人的心，更不要捧人，修的是自己，不要用人心害了协调人。有的同修不能在法上独立思考和做正实法的事儿，什么事都问协调人，而有的协调人也大包大揽，好给同修的状态下结论，甚至有的同修不听自己时就拿法来压人，时间久了，同修不知不觉便对协调人生出依赖心和崇拜心。当地的几个协调人相继被邪恶迫害后，很多同修的表现是，协调人都被迫害了，我们还行吗？下一步咋办？有的学法小组也解散了，有的书也藏起来了，给旧势力的迫害留下把柄和笑柄，这是不是我们的法理不清害了协调人？还有近期网上不断报道全国各地同修被邪恶迫害的消息，大家也都在从不同角度找原因，但从我们本地同修被迫害情况看，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实修没跟上，被迫害的同修都有长期没有修去的人心和强烈的执着，比如有色欲心和争斗心长期不去的，有怕心重长期躲在家里不做三件事的， 有曾经向邪恶写过所谓三书的，有不实修只是浮在表面，想把做事多少当做走捷径的，有法理不清跟着混事的。邪恶的迫害现象表面上还很重，可原因不来自外部，旧势力留下的迫害机制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是我们自己长期不去的人心和明显的大漏，也许有的漏没意识到，才出现这种迫害的形势严重的假象。我悟道，正法形势确实到了最表面，剩下这点表皮上的所谓迫害假象，是邪恶在用恶的东西逼迫我们抓紧实修到位呀。那我想，不管我们的协调人也好，还是同修也好，一定要实修，实修啊，才能不被迫害，只有实修才能圆满归位。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要讲到位。我发现当前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很多大法弟子在劝三退中为劝退而劝退，不注重讲大法真相，使讲真相的质量不好。比如中共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得法后的身心变化，这些都不讲，使得有些人该救的没救了，还让人产生误解。下面是我观察的几个方面。一，有的人已经退了，却没有给他真正讲一讲学大法的好处和练功人亲身受益的情况，因此他没明白真相。师父把法传给了我们，我们却没有传出去。既然都走出来了，为什么不把真相讲到位呢？既然出来救人，为什么不真正把人救了呢？有人告诉人家念法轮大法好，可是他根本不知道好在哪里，他回去会念吗？如果这个人听了十个人和他讲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再三退，这个人可能就会主动要学法了。二，礼貌问题。过去中国人都是很有礼貌的，见人先行礼，问好再说话。现在的中国人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下，已经完全失去了做人的礼节，说话过于随便，说话生硬，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感受。我们修炼不能认可这样，尤其讲真相的时候，见人就拉，见人就拽，甚至有人一下子把人拉关系套近乎作为讲真相的开头。我身边的人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对他的印象并不好。第一，说他不礼貌；第二，说他自称邻居或老乡是在说假话，不符合真。我们有长期意识不到的东西应该修去了，使得我们出去讲真相会更加有力，更加纯正，不给自己将来留下任何遗憾。如果我们讲真相的时候注意一下仪表和礼貌，摆正基点，不要有完成任务的心，我们所做的是在救度众生，不要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把应该救度的众生给推出去了。三，发的光盘有很多放不出来，捡的人有拿到别人家还是放不出来，扔大道上大火踩，里面有师父的形象，谁踩上谁有罪，扔掉也是一样。可是这个踩上和扔掉却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相，没有打开光盘造成的。所以我们同修真的对这方面严格一些，不要真相没做好还起了负面影响。光盘的问题还主要从光盘的质量上查找，盘面是否平整，薄厚是否适应或均匀，盘贴是否过重等等。四，学法心不静的也很多，这头看着书，脑袋想着别的。五，有的人一味的劝三退，人家不听就缠着不放，直到人家应付才算完。其实大法真相他一句没讲，不明白大法真相怎么能真正得救呢？希望我们让民众三退中把真相讲到位，真正的把人救了。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不要执着2012。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发现身边的同修挺执着2012年的，一提起这个话题就很兴奋，好像2012年就能结束了，就能圆满了，而且非常肯定就是2012年。怎么说呢？师父要我们放下一切执着心，包括对圆满的执着。如果我们是这个状态，那不是已经很执着了吗？真就是2012年该结束了，该圆满了。你有这么强的执着心，那你能圆满吗？难道你要看着别人圆满，而你还要待在常人中吗？你不扪心自问，你修得合格吗？你完成了你发下的誓约了吗？你救度了你应该救度的生命了吗？我想我们有这个心的同修，真应该好好修修自己，把这颗执着2012年的心放下，真正的踏实的做好三件事，才不会出问题，才会在我们修炼的这条很窄的路上不出偏的走下去。今天写出这篇文章，就想和同修交流一下最近各地出现的频频绑架同修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情大量的出现，是否与这颗执着心有关？是否这个2012引起了多数同修的执着，而出现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情况？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2012和最近的绑架事件使我想起来2002年的事。那一年前后，很多同修都执着邪党的16大会给法轮功平反，而且认为时间剩得不多了，抓紧做事。很多人心暴露出来了，执着太强了。结果那段时间同修被绑架的很多，损失很大。我自己也是那段时间不真正的实修，抓紧做事救人。好在圆满前多为自己建立威德及强烈的执着，16大的时候遭到绑架，摔了个大跟头。现在回想起来还隐隐作痛。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这么一部大法，这么多大法修炼出来的伟大的未来的神，伟大的大法弟子，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常人的什么人呢？这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吗？人类能左右什么？可是我们有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这样想，一个人想不要紧，两个人想也不要紧，那是个人修炼问题。大家都这样想，在整个大法弟子的群体中，这是个什么现象啊？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这可不行。我看见了，旧势力也看见了，旧势力认为这还了得了，所以他就叫中共的16大的结果变得更坏。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常人，也不能把希望寄托给什么预言上。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拿周易怎么去推，反正有些东西已经不真实了，推来推去，真的假的。常人社会是允许算卦这种东西存在的，那么你是真正有功的人。我说真正的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了。常人中的预言已经不那么准了，我们就不要执着于它了。如果我们这么强烈的执着2012，那不跟2002年执着16大时的情况非常的相像吗？这么强的执着，谁又能保证不出问题呢？我不能肯定被绑架的同修就是执着2012而出的问题，但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同修都不要执着他，不要被他所带动。天天看什么预言呀？又哪儿发生灾难呢？淘汰从哪儿开始了？2012是哪一天啊？天天想他也干不下去别的事了，根本就再无心去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了。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总在猜测哪一天会结束，哪一天会圆满，结果在一个个失望中又开始下一个个的等待，没有如愿的失落感觉很长时间才会去掉，严重的影响了我的修炼。后来悟到，就是圆满的那一刻真来了，你有这么强的人心，你能圆满吗？还不是会掉下来吗？有同修说，那要等在最后一刻让师父把所有的人心全部炸掉，怎么还能依赖师父呢？师父已经为我们为众生承受的太多了，已经青丝斑白人体伤，红银三还原，我们应该自己踏踏实实的修，真正的达到合格的标准才行，不能依靠外来的力量。 而且这执着结束的背后，是不是还有许多掩藏很深的执着心？想摆脱什么？执着心不去，过关过不去，造成常人中的琐事干扰，觉得包袱很重。我想我们真应该向内仔细地找一找，找出执着心，把它去掉。我就是感觉自己被这个执着心带动得太苦了，狠心地告诫自己再也不要执着这样的事了，才慢慢地去掉这个执着心。所以在这里，我希望所有的同修都不要执着2012或其他的什么圆满日、结束日，就实实在在的修炼，做好师父叫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多救人，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最近我状态不好，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学法不入心，完成任务一样，感觉和法隔着一层东西，没有以前那种通透的状态。发正念也走神，讲真相效果也不好，总感觉被一种东西束缚住了。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出问题了，一直向内找，但却迟迟找不到原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联想到最近在和同事讲真相劝三退时，面对同事的麻木、误解、回避和嘲笑，感觉世人那么的迷，那么看重现实，又不时从明慧网看到有的同修被绑架迫害的案例，内心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觉得救人太难了，修炼太难了，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今天凌晨醒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阻挡我近期不能精进的原因，恰恰是这种遇到困难时产生的消极、懈怠、悲观心态，没有用正念看问题，而是习惯性的用了负面的思维在看待问题。它像迷雾一样笼罩着我，使我陷在其中，间隔着我，一直看不到大法的威力。继而我悟到，这种东西也是在漫长的生命变异过程中形成的，是随着旧宇宙成住坏灭的旧法理而产生的，来源很深，以致被它左右了这么久还察觉不到。这种状态是生命偏离法后表现，发展下去就是随波逐流的没落心态，这时生命就会被外在复杂的环境左右。现在我认识到，我遇到世人的麻木、误解、回避，也恰恰是我此种心态的对应，针对的正是我对大法的迷惑和误解，自己都没有正念，产生了畏难情绪，世人又何来对真相的了解呢？现在我清晰地认识到，世人对大法的态度真的取决于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和心性。师父早就讲过，道家历来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他认为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转法轮。那为什么我还把遇到问题归因于外部，而不从自身找原因呢？世人不是受毒害的吗？世人不是在指望着我们吗？我怎么能往外推世人呢？怎么能懈怠了呢？怎么能埋怨世人呢？以前我老是理解不好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现在我才如梦方醒，我太在意外在的干扰了，太在意别人的态度了，把邪恶看大了，看实了，而没有从根本上把邪恶看得啥也不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存在，当然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做到金刚不动，信师信法。师父在讲法中说，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转法轮。正法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 旧势力和邪恶只不过是那一点黑气自己往出冒，允许它存在也不过为了检验圆满大法弟子。那我为什么要把邪恶和磨难当回事呢？现在我有点明白师父在红音二无迷中，谁是天之主，层层理法图，自命主天穷，归位期已尽，看谁还糊涂的一层内涵了。我们以前是偏离法的生命，必须要归正，同化法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不能走偏一点，因为历史和未来赋予我们重大的使命。也明白了师父诗词红音三麻烦中讲，闭目入寒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的一层内涵。原来是我们变异的观念，难断的人心，在阻碍着师父正法呀。师父等待的是我们早日提高同化法，形成整体呀。师父一等再等啊，如果不是这些原因，今天的邪恶还会允许他们存在吗？我惊醒了，口口声声喊着助师正法，我真的做到了吗？真的无私无我，全身心的融入了吗？真的雷打不动了吗？现在我发现自己真的差得太远太远，为了大法，为了众生的期盼，为了史前的誓约和责任，我有什么理由停滞不前呢？我现在真的又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党的央视对人的毒害大。我是搞文艺的，一直有个习惯，就是爱看央视的文艺节目。修炼后也知道看电视耽误时间，影响做三件事，可家里常人一打开电视节目，我就很难走开，也跟着看，还愿意对那些演员品头论足，这个心总也去不掉。上星期和家人看了电视后，我去学法，一翻书就看到这段话。而且现在有些气功书很多都是假的，带有各种信息。我们有个学员一翻气功书里边蹦出一条大蛇来，当然详细的我不愿意说。 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们给大家讲出来有好处，叫大家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鉴别他们，以便将来不出问题。你别看我刚才讲这段话讲得不重，大家千万注意，往往出问题就在这点上，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摘自转法轮。我一下悟到这段话是师父对我的点化，邪党的央视不是比假气功书对人的毒害更大吗？他发出的信息对修炼人不就是干扰吗？像我这样去听去求这些信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这就是心不正啊。我愿意看邪党的节目，除自己的好事心、好奇心、寂寞无聊的心在干扰，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这辈子被邪党洗脑利用，骨子里的党文化因素还没去除。我体悟到发正念时要去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及中共恶党的干扰破坏，首先要清除自己空间场内包括自己头脑中身体里的党文化因素。而我竟然现在才认识到看邪党节目的严重性，弟子悟性太差了。悟到这点后，我发现自己对央视的节目就能听而不闻了。这几天家中的常人也很少看电视了，开始看神韵的演出了。是啊，看央视的节目对常人也没有任何好处。我放下了看电视的执着心，家中的正念场强了，不好的东西也就被抑制了，我发正念学法也能静下来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释时的文章，突破怕心，用理智救度众生。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非常怀念过去集体练功集体学法那个环境。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容练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选自精进要旨环境。可是自从1999年七月以后，当大法和师父遭到诬陷侮辱时，我却不敢堂堂正正走出来正视大法，心里明白大法好，舍不得放弃，但当时邪恶因素铺天盖地，恶警恶人经常上门骚扰，我也不敢与同修来往。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自己到底修还是不修，心里很矛盾。正当我很痛苦想放弃时，一天晚上我的天目突然看到机缘只有一次这几个字，其中那个机是正体字。我想师父点化我不要放弃，要坚持下来。我这么一想，几天后就有师父给我带来了师父新经文和明慧周刊。当我胆胆突突地迈出了这一步，与同修有了进一步的学法和交流后，慢慢的，我明白了今后应该如何走自己的路了，终于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的。不管遇到什么磨难与干扰，坚定修炼的心不能变。师父说，修炼的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不以人为敌，尽量救度一切众生。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要救人就不应该有分别心，包括曾经与自己有怨恨的人。而我首先的问题是要突破自己的怕心，而我的怕心既有家庭因素，也有社会历史背景。在过去，我的父母因为曾经有点物业，特别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一直被人看不起，所以几十年来都很低调。自己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自然而然也觉得低人一等，胆小怕事，也就变得不爱说话了。我的小叔脾气很坏，经常发脾气，但我丈夫偏偏是个厚道的人，不理事，还很孝顺，
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从90年到96年，整整6年时间，我没有去过婆家一次，更不想与小叔见面，那个怨恨心就可想而知了。修炼之后破冰回婆家时，已经是96年了。我想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和常人一般见识，于是就买了水果，约了丈夫一起去婆家。自此我们之间又有了来往。一次，小叔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不顺心，又无端地指着我的鼻子说着脏话骂我，信不信我打你。我没有动心，当时立即在心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继续骂，我就严肃平静地对他说，天是有眼的，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要自己负责的，将来你离开这个世界就一清二楚了。他立即就收了声，没有再骂。我知道我这番话真的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这样很自然的就改变了我在这个家庭中以往给人胆小怕事的那种印象。我知道自己这小小的突破是师父借用此来改变我的人生道路，我感激师父的心情无以言表。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还不够，我不但不能记过往之过，更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我还要以德报怨，给他们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在一次宴会上，小沈突然头晕，昏天黑地，脸色苍白，很吓人。我不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在一边照顾他，轻声提醒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递给他一枚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他点头要了，念了一会儿，脸色就好转了，人也清醒多了，不再是昏昏沉沉的那个样子。我善意提醒他永远记住这句话，有福报，有未来。有一次我陪丈夫一起去晨运，有个人因为眼睛突然入了沙子，睁不开，看不见路，坐在路边。我走过时，他问我会不会翻眼取沙子出来，我说不会，我知道大法真相能帮他，但当时因为丈夫在身边，我不敢告诉他，怕丈夫有意见。但我走了几步之后，意识到自己这一念不对，他说不定就是有缘人，是来听我讲真相的。我及时归正自己，救人要紧，于是对丈夫说，你先走几步，我想帮帮这个人。我回转去叫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用简便精炼的语言讲了天安门假自焚的真相。我说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请人拍电影陷害法轮功的，法轮功修佛修道，慈悲生命，更不会自杀自焚，你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你如果思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人都烧焦了，装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烧不坏，为什么那个大妈喝了半瓶汽油却像正常人，你敢喝吗？他说，我明白了，是假的，是谎言。说话间他说，没事了，能看到东西了。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对方就明白了，同意散退了。我知道不是我会说话，是师父慈悲与大法的内涵在起着救人的作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好像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内涵和展现的法力。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我们时刻有讲真相的那一念，就时刻可以有救人的机会，叫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一年多来，我在接送小孙子上学放学途中，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我都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的送他们护身符。我知道我所做的离大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正法没有结束，我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因为在救人中去我的怕心，在救人中可以扩大自己心的容量，救人中可以丰满自己的世界。为了兑现自己对师尊的承诺，为了能在世间完成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会更加努力去做三件事，加大力度多学法，多救人，跟师父回家，回到那无比圣洁，无比美好的世界。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错失太多时间的同修赶快走出自心的牢笼，师父不愿意放弃一个弟子，我们也不要再让师父操心。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昔日小弟子让我们跟上正法路。我于1997年喜得大法，当时只有8岁，懵懂地跟随爸爸妈妈一起修炼。大人们看师尊讲法录像，自己就一边看一边玩，可是师尊讲的法在玩耍中都记在了心里，练功也是在一边比划着练，可是学得很快，动作做得比大人还要标准。当时只是感觉自己很聪明，其实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我2岁的时候得了很严重的气管炎，每年冬天呼吸都很困难，吃药打针偏方都无济于事，这一切直到进入大法修炼才彻底摆脱。我上小学时喜欢和玩伴讲大法的美好，得法后的身心变化。记得5年级的一天，我和一个好朋友去河边划船，由于自己不会游泳而且贪玩，不小心掉进了足有2米多深的水里。当时好朋友吓坏了，跳进水里去救我，把我拖上来又去拉船，我又沉下水里，几经周折把他累得没了力气。这时在无风的情况下，船自己飘了过来，我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船沿。事后朋友说，如果船自己不过来，咱俩可能都没命了。我当时就想到是师尊救了我，在此谢谢师尊。初一的时候，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我们一家都很坚定，大法是被冤枉的。妈妈在和别人讲真相中被举报，先后2次被劫持到看守所。邪恶每年至少1次半夜回访，每次回访就是问还练不练，然后非法抄家，衣服被褥扔了一地，找不到他们想要的后被妈妈训斥一顿，然后走掉。每次我都是半夜惊醒，当时还不会发正念，只是想邪恶太坏了，迫害好人，而且给自己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可是丝毫阻挡不了我们一家3口的修炼路。有时半夜照样和爸妈一起出去散发真相资料，喷真相标语。我是属于内向性格的男孩，不爱跟别人说话，尤其是异性。初3的时候赶上3退大潮，我就感觉师尊让救人，我首先要把自己的好朋友救了，于是鼓足勇气，晚自习放学都约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同学去学校操场散步，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大法的美好，讲邪党的邪恶迫害，讲3退的重要，这样救下了好几个同学，其中还有一个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女生。高中也是用同样方式帮自己的好朋友们做了3退。其实学生也可以讲真相的，就从自己的好朋友开始，学生同修更应该救自己的同学。几年前去省城打工，公司安排我去另外一座城市做主管，每周一要回省公司开会，在来回的路上都要坐出租车或3轮车去车站。由于师尊给予弟子机会和智慧，每次坐车我都会很容易和司机聊上，讲真相，并最后做3退，而且每讲必退。司机还说，看你年纪轻轻，懂得还真不少呢。我想是师尊在鼓励弟子呢。现在每年年底联系上的同学都要搞一次聚会，最多的一次有11人。当时我犹豫，不知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该如何开口讲真相，就在心想请师尊加持给弟子智慧，结果一桌11人全部3退。现在我要交流的是青年同修们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名利情中最难割舍的情。我现在已经20多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其实到我这个年龄，不抽烟不喝酒不找对象，亲戚朋友都不理解，认为不正常等等。因为在我们当地，和我同岁年龄的人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所以我被人问久了就会很苦恼，和妈妈交流，她总是说，你想找就找，决定权在你手里，但是找了势必会影响你的修炼。我是这样想的，正法到了最后，救人讲真相的事情这么紧迫，我不应分心到恋爱中去。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这一刻值千金的关键时刻，希望昔日的大法小弟子，现在的青年同修们跟上正法的进程，走好最后不远的路，圆满随师还。在这里代表我们全家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做真相资料同修的几点建议。一，做真相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明慧网的资料去做，不要随意用其他网站的资料。我估计可能有的资料点同修做了这么多年资料，都是那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自焚栽赃案、425或者是九平共产党，可能都觉得自己早就明白了，觉得自己做腻了，在人心的带动下想来点新鲜的。但是不明真相的常人还很多，很多人就是障碍在对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还不了解，对中共邪党在迫害之初造的谎言还不知底细。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心性的考验，看我们能不能耐住寂寞的一个方面。修去显示心、好奇心，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明慧网的真相资料经过比较严格的审阅，当然如果有错误，大法弟子也有责任指出，请明慧网做修改。二，还有就是真相壁中和一些真相资料中引用红银三的经文，我见得最多的就是找真相这篇经文被打印在钱上和放在真相资料中，却不标明这是师父的法。法中讲过，如果法落在纸上，要标明是师父写的，而且师父讲的法这样大量散发，我个人感觉还需斟酌谨慎。三，还有就是有资料点同修经常在弄一些预言的东西给其他同修看，一些不会上网的老年同修对网络比较信任，一听说是网上来的就以为是真的了，照信不疑。可能他们把网上的东西以为是明慧网的文章了，可是很多都不是明慧网文章。这些预言是给常人看的，大法弟子根本就不用看这些。前些时间经常听到一些老年同修说什么2012，说什么要结束了，可以回家了等等，其实就是在这方面误解了。其实老年同修也应该学学电脑和上网，特别在大陆的条件下做到遍地开花多好啊。可是很多人就是不学，我觉得一个是怕心，另外就是懒和畏难心理，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了。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